基本的一些的观念啊，一本然后呢，剩下的杨澜他会有一些我没有讲到的，他会继续讲下去。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把这三个月基本上这样子来 cover。但我看到这两本书，应该我们原来是打算讲三本书，就是以撒拉、尼西米还有以斯帖，因为这三个正好在同一个时期。那后来我们那这个杨澜他说，他这个觉得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 cover 那么多东西了，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缩短成以斯拉和尼西米这两本书。那其他的那一卷书呢，以斯帖我们以后再找机会来讲。然后当我读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感动，那个感动就是从这里面你可以看见他们那时候从他们归回的心情和他们的心态，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面对的挑战和他们对神的那个心意，我觉得我得到很大的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材料，让我们来看我们的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现在教会正在一个成长，慢慢成长的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当牧师离开了以后，我们需要自己慢慢的成长，走出我们自己的道路来。那愿神真的在这一路上带领。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神迹啊，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神迹，这是同样的神迹也经历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料，来学习如何在这个时候来装备我们自己，看看他们以前的故事，想想我们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很宝贵的经验。OK，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讲第一课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呢，基本上我们看，首先看一下，你们看得清楚吗？哦，这边很清楚哈，我这边不怎么清楚。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没有那个 laser light 哈，有啊，哦，这么好啊。啊、good， 谢谢。那我们这边这边有看到，这是犹太的分书，就是说这是在犹太人他们的圣经里面他们的分法，但是在这个基督教分法是这样的。其实在这上面还有我们叫做四卷，那几卷这个律法书啊，创出立民生的律法书。有在先知书，大先知、小先知，或者叫前先知、后先知。然后到了这里呢，这是属于在犹太人的圣经，它叫做文。所谓文献呢，就说已经是没有什么，可以放在它的 category 里面了。所以看到有它节期的书，有它真理的书，特别还讲到这个诗篇真理。然后还有其他，你看到没有？但以理书他放在其他，历代志上下他放在其他，尼西米和耶利米本来以斯拉和耶利米本来是一卷书在里面。那后来我们说到了这个74译本的时候呢，他才把它分成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所以到了基督教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在这个整本圣经里面的位置感觉上好像不是很重要哈，他是放在历史里面讲历史而已，然后以斯帖之书，所以好像不是很重要，因为他是放在最后最角落的地方了，大家感觉最角落好像放在最前面最中间总是最重要的。但是圣经里面唯一的几卷书记载他们归回以后的事情。我们还记得我们在以前不是讲到那个看一下哦，对 OK， 所以这是律法书、创出立民生、先知书，包括约书亚、士师记、前先知、后先知这些，然后到了文献真理。所以基本上他们的这个好像不是那么不在前面的啊，它是放在后面的，就是在基本上其他的东西里面了。 可事实上它确实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看见这以色列他们的历史，从当初他们的联合王国，大卫王、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然后到他们整个的分裂了之后，最后他们被掳，整个以色列亡国了以后，基本上这个国家就亡了，就没有了，对不对？可是借着神的神迹可以看见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他们70年以后要重新归回。然后呢，这个应许呢，它是有预言的，并不是说临时才发生，突然想到归回，让他们回去吧，不是，这个是早就安排好的，这个安排非常的巧妙，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哈。这个非常的巧妙的安排，首先呢，它有一个应许，一个预言在那边，然后最后这个它的预言能够得到实现，然后它允许以色列人呢，他们能够归回故土，然后建造国家。然后更有趣的是哈，经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圣经进入了一段时期，叫做沉默的400年。在那400年没有先知讲话，没有任何的士师起来做什么领袖，都没有了，非常的沉默。然后呢，就是靠着在这段时间，他们如何重新建他们的圣殿，然后把他们的这人民的生活怎么样带进轨道，走一个属于神的道路。然后最后呢，他还把一个城墙做起来，一个圣殿在城墙里面啊。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影子啊，一个国家的影子。所以借着建殿、建立人民、建圣城，建的这三部曲，终于这个国家像一个样子了。可是呢，它却是在一个我们叫做沉默的400年里面。然后呢，在这沉默的400里面可以看到什么？你看到很多的神迹啊，所以从这两卷书里面，你看到了很多的神迹。你还看到怎么样爱主的人，他们为着神啊，他们怎么样摆上他们的心啊，他们有仇敌在旁边要打他们，他们带着武器，他们一样做过他们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啊，神应许我们，神开了一条大路，但是呢，神并没有说这条大路一定就是风平浪静啊，康庄大道，真的是神从来没有把一条康庄大道带给我们，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一个神迹，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神的带领。好，我们先讲一下历史。这个历史呢，我们说一下巴比伦的王朝。这个我们知道，巴比伦他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时候呢，大概在这段时间，他把这个以色列灭亡了，对不对？就把他被掳，那把以色列人带到巴比伦去了。那事实上，从这里可以看到，这巴比伦这是他最强的时候，最强的时候。到后来呢，没多少年了，626年到555年，大概100年之间就完蛋了，这个国家就结束了哈，就被波斯王灭掉。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到了后来波斯帝国呢，一开始的时候古列，有人翻译成居鲁士或是塞鲁士。他的读作 Cyrus， 那这时候呢，差不多是538年、529年，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啊，他们开始归回了，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538年、529年开始归回。然后呢，在这几卷书里面会提到几个王，一个是大力乌、亚哈水鲁王、亚达薛西王，这是一世，还有二世。所以呢，在这本书在写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把一世二世写出来，他只是写大力乌王、亚哈水鲁王。所以有的时候，在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呀，这怎么搞的？这已经过了450-50年才把圣殿盖好吗？其实不是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会带出来告诉你。其实圣殿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啊，就盖起来了。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这一张图啊，这个是南国北国他们已经分裂了啊，南国北国分裂的图。然后到了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大概在 主前732年左右，这个北国已经灭亡了。北国灭亡之后到这里呢，在586年左右犹太也灭亡了。从这边到这里之间，他们也多次被掳，看到怎么样，亚述侵灭亡，然后来巴比伦第一次侵犯，还有第二次侵犯，第三次侵犯。所以在这里面陆陆续续的好几次他们已经被掳了。所以呢，你看见神的安排多奇妙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三次，他们归回三次。第一次呢，大概就是在但以理那个时候啊，在主前605年，他们但以理在那个时候被归的，被掳到巴比伦去。后来到了597年呢，就是在基本上以西结那个时候呢，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啊。到了586年，这是最后一次被掳，就是基本上他们在灭亡的那时候了。然后呢，同样的可以看到，将近可以从605到538，差不多将近70年啊。所以这个归回它是按照这个时间来看的哈，538年第一次归回。然后过了大概70年以后啊，又过了70年，你看第二次的归回，然后第三次的归回，然后呢，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的这两卷书就是看第一次的归回、第二次的归回、第三次的归回，然后它的重点，第一次的归回，我们在重建圣殿，因为我们知道圣殿整个被毁了，所以剩下来是什么？剩下了一个坛，所以呢，他们一回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在坛上面献祭。可是那个坛就是已经是一个好像都已经是毁坏了嘛，所以他们重新把一个圣殿盖起来。然后呢，到了以斯拉，他在第二以斯拉的归回呢，第一次是由所罗巴伯带领。到了以斯拉带领的时候呢，他那主要的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他一个祭司的，他整个是一个祭司的家族，所以他们家族里面对这个圣经非常的熟，对神的律法非常的熟。他的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去那边把这个神的律例典章教导他们，让他们过一个属于神的生活。然后到了后来尼西米他是什么？他并不是大将军，也不是先知，他是一个酒政。酒政是什么？就是在王面前藏酒的，如果就是说有人下毒，他一藏他死掉了，所以就是替王挡酒，这个长久的酒政，当然他跟王的性命就是很靠近嘛啊，那所以呢，他在常常有机会来到王的面前。那当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的老百姓呢，他们在那边受欺辱，城墙被攻破的时候呢，他就感到非常的忧心。所以基本上他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吧，可以这么说。他也不是什么显赫有名的人，虽然他可能是王前面的红人，当然他是还是有一点权力，还有一点能力的，但是基本上我们就说这只是一个爱主的人，关心主事情的人，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把他自己摆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所罗巴伯他是一个是家里很有显赫的就是他是从大卫王、所罗门王这一系列下来的，他是他们家族的，所以他率领第一批的人下来。然后以斯拉呢，他只是在那边的一个祭司的家族，他是大祭司的家族，可是他并不是大祭司，他也带着人民回来。所以这三个人代理的分批代表三批的人带回来，可是很可惜的就是。第一批人大概有50000人左右回来，第二批大概就几千人回来了，第三批大概就几十个人回来了，但基本上是没有写不详啊，所以但是我猜不会太多。我是看到有那个祈祷本的，他们介绍说祈祷本他们有说这也是好几万人，但是我没有查到那个资料，所以我不敢说。这边来仔细看一下啊，第一次所罗巴伯是在536年左右，536、537、38年，然后呢这个王下令他们可以回去，你像有这种事情啊。 然后到了我们说为什么以斯帖呢，以斯帖就是在他这后面没多少年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说这三卷书是同一起的啊。然后大概79年80年之后呢，哎，以斯拉归回，所以从这里到这里将近80年的时间，一次的归回到第二次的归回将近80年，80年差不多几个 generation 啊，两个 generation 啊，这个祖父带着孙子啊，所以是挺久的。然后呢在隔了12年之后呢，尼希米他才归第三次的归回，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哈。这张表呢是更详细的啊，描述当时发生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第一个呢就是在 Cyrus 一开始上位的时候呢，他就说哦 OK 你们可以回去了啊，你们可以带着你们的金银财宝，带着你们的仆人啊，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建。但是为什么平白无故的一个王，一个不信神的王，一个从来没有崇拜什么耶和华神的王，会说哎，你们犹太人回耶路撒冷去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等一下来看他的这个时代背景。然后呢所以他还不只是这样子，他还写了一个诏书啊，所以有诏为证。那以后呢他们在讨论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找到了那份诏书。可是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的建殿受到停止啊，受到了阻碍。因为旁边的这个当地之民，就是说撒玛利亚人旁边的人，就是已经不，以前撒玛利亚是其他的族，他们不是两个宗派，是两个族是在天涯悯和犹大是在耶路撒冷这边吗？那北国就是其他11个族吗？10个族吗？可是那他们那时候已经北国被毁了之后呢，他们都被掳到了巴比伦去了，掳到了其他的地方去了。所以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撒玛利亚那边住的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人了，都已经是外面把一些不晓得哪里来的人呢就塞到那边去了。所以他们那边的人呢跟这些回去的犹太人就起了一些的冲突。然后呢他们就阻拦他的建殿。可是最后呢他们在又恢复了建殿后，大概在515年，所以从515年建殿完工到538年，这个差不多20年吧，15-20年之间啊，就把这个殿盖好了。盖好了之后呢，他们这些人还不就此罢休啊，他们继续上本控告，这边又控告一次，这边又控告一次，你看在这个时候又控告，这个时候又控告，所以可以发现这区附近的这些人真的是不是说你圣殿盖好我就算了，好吧，你就盖好了我就不理你了，你盖好了之后我继续控告你，继续控告你。这好像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天路历程一样啊，当我们接受主了之后，我们一路走来，撒旦不断的控告我们，哎，你又犯罪了，哎，你这边又得罪神了，你那边又得罪你的家人了啊！所以我们不断的控告，但是有神与我们同在。接着后来到了以斯拉率领他们啊，终于回去了。第一次是我们刚才看到是差不多将近80年了，80年的以斯拉回去了之后呢，在那边他开始教导他们。要建，就说圣殿盖好了，可是老百姓并没有真的遵行。圣殿刚盖好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哇，圣殿，我们终于有圣殿了，可以敬拜了。可是，在这高兴之余，他们就慢慢慢慢的就又过回自己的生活了。他们也 OK， 这样子也可以，那样子也可以，已经跟其他外邦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所以以斯拉回去就重新。把这个律法带回去，叫他们重新过一个属于神的生活。然后呢尼希米来了，尼希米大概在经过了也是十几年之后，458-444，所以大概将近12年左右，尼希米回去了。尼希米回去了之后就帮忙建了城墙，你看城墙才多久， 52天就把城墙修好了，这个修了大概15-20年才把圣殿盖好，这个是52天2个月不到 就把这个城墙就盖好了。城墙盖好了，哎，那很妙，很好啊，城墙有了，圣殿有了，有百姓了，这是一个天国在这里敬拜神，他们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敬拜神。但是没多久啊，没多久啊，这个老百姓又过回自己的生活了哈。所以有圣殿，有圣城，有圣名，其实都不够的，其实都不够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里面去学到怎么样子才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啊。所以在最后又发现他们的这些不只是老百姓，他们发现祭司们，他们发现这个那些贵胄们，他们跟旁边的那些异族开始通婚，去娶一些有势力的人，然后加强他们的势力。所以这边又变得很糟糕。所以在尼希米他的另外一件有很有趣的事，不应该说很有趣，他做了一件功劳很有贡献的事，就是他在这个时候又把这些要求这些老百姓他们重新过回神的生活。所以基本上这就是这两卷书记载的一些大概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也大概在这个图里面呢，就给你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会谈的就是这些事情。好，归回，那我们讲到有三次的归回。那在圣经里面呢，这两卷书里面他都没有讲到他怎么归回，他只是说哦，他们就归回了，然后讲到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归回。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我被俘到他们可能是沿着幼发拉底河向西北走到哈兰，然后顺着那边再往西南走，全程大概1600公里啊，这1600公里都不是开着你的 SUV 走的啊，这都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哈。1600公里不容易，通常要走4个月啊，走4个月，然后呢，可能这一段路程很长很长，所以呢，也许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真是不愿意走，因为太长，你要走4个月，你不知道在这个四个月之内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边有强盗、土匪啊，都有可能。所以呢，并不是很多人愿意回去，即使说他们已经让他们回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批啊，在538年跟随所罗巴伯回去重建圣殿。到了过了80年以后，第二批的人在亚达薛西王第7年的时候呢，他们跟着他回去。第三年呢，又过12、13年呢，另外一批的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呢，跟着尼希米回去。这边就是讲到他的大概路线图吧，所以他们基本上在巴比伦是在这个位置，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这个位置，所以从这里到这里啊，我们知道直线距离最近嘛，可是那时候没有这个直线距离可以走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走了一条比较安稳平坦的路，就是顺着这个所罗巴伯的路线呢，就是顺着这边一直走，走到大概这个地方再往下走啊。这一段我们刚才说1600公里左右，那很长啊，1600公里。那也就是为什么到了以斯拉的时候和尼希米的时候呢，他觉得这条真的太长了哈，走一条短一点的吧。到底短多少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这条短的路呢，相对的没有这条长的路安全，这条短的路更危险。虽然更短，是一条捷径没有错，但是更危险。所以他那时候原本他跟他的王说，王说要不要我派兵马去啊，他说不用不用，我的神与我同在。可是他后来好像有一点后悔了，说哎呀糟糕，我觉得很羞愧，如果我再跟我的王说你再派人来保护我吧。所以他后来还是靠着他的祷告啊，神的带领保守他们，并没有遇到任何的灾害，所以他们还是很顺利的回去。然后尼希米呢，大概也是follow他的这一条，大概也是啊， 基本上圣经里面都没有很清楚的写这个道路，但是这是考证的猜想，可能这就是他们走的道路吧。OK， 所以我这边是看到，就是说，这是第一个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对，就是刚才说的，说我羞于请求王派遣步兵和马兵帮助我抵挡路上的仇敌，因为我曾告诉王说，我们神的手必帮助所有寻求他的人，赐福给他。所以呢，他们怎么办呢？所以他是禁食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我们哈。这是又看到又是另外一个神迹奇事了。明明是一条很危险的道路，但是神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很平安的到达那个地方。OK， 所以这整个的故事呢，开始在一个预言啊，在古列的行动的200年前就已经有预报了，在以赛亚书、在耶利米书都提到了将来这个古列他要让他们回去。你想，这是几乎破天荒的事情啊！在这个世界上，你还听过哪一个王说把你打了之后，把你灭了之后呢，还告诉你说 OK， 好吧，你可以回去了。不止回去之后，我还赐金银财宝，把你的金银财宝带回去之外，还把我的金银财宝让你带回去。所以这真的是破天荒的事情啊！好，我们请，我们刚才那个麦克风在哪里？好，那我们请你念一下好吗？王礼琴，你看得见吗？第一段没开上，开了，好。
要打发人去，威招北方的众族和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领他们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以及周围的列国，我要把他们彻底消灭，使他们成为令人惊骇、受人耻笑的对象和永远荒废的地方。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要从他们中间除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光的亮光，这地要全变为荒废，令人惊骇。这些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要按照他们的罪孽惩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就是加勒底人之地，使他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必使我所说攻击那地的一切话应验在那地。我所说的就是一切记录在这书上，是耶利米攻击列国所说的预言。因为许多国家和大君王将要奴役加勒底人，我必按照他们的作为和他们的手所做的报应他们。
好，谢谢。来下一个。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们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啊，讲得清清楚楚的，不是巴比伦王，不是服侍其他的王，是巴比伦的王70年。然后呢，70年满了之后，我要按着他们的罪孽惩罚巴比伦。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这样说，因为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派人到巴比伦去，我要使所有的加勒底人都像难民一样下来，都坐在他们素来自夸的船下来。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在这里很可以看到哈，这个古列的名字出现在神的书里面了啊。这边还有一个，
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义父他的右手， 使列国降服在他前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逼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行栖居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门铁关了，
也算
也算 OK。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舒扬。
很好，谢谢。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特别叫做 keyword 最重要的字。第一个，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古列是被耶和华所高的哈。虽然说你不认识我，虽然说这个古列根本不认识耶和华，但是呢，神也加给他名号，他是为了以色列的缘故，神提名召古列。所以神他做这一切的事情啊，他没有别的，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所以看见神他在以赛亚书里面，早在古列生出来的几百年前，就已经把这些事情讲得清清楚楚的了。所以我们前一阵子前两年一直在讲预定论和自由意志，这两个好像看起来很矛盾。这边可以看到这是预定啊，神的预定早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几百年前就已经预定好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自由意志跟他一点都不冲突。这古列高高兴兴的说啊，你们就这么去吧，并不是说这个耶和华强迫他非这么做。他没有啊，他做得很高兴啊。你再往下看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苏如你帮我念一下。
好的。波斯王塞吕士在征服马代人后建立了强大的马代波斯帝国，势力从近东居起，每征服一个城市，他都对当地的居民施行人政。虽然塞吕士不是信奉耶和华的人，却蒙神使用，使犹太人能返回祖国。塞吕士王可能读过先知在前一世纪写下的预言，就是以赛亚的预言。塞吕士帮助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但以理书对塞吕士王有很详尽的记载。
好，谢谢。这个塞吕士呢，就是我们说的古列啊，看你怎么翻译，因为他的英文叫做 Cyrus。对 ，Cyrus， 你说是古列呢，或者说塞鲁斯都可以。还有一个叫做居鲁士，大家翻译的名字不一样，但是都是指同一个王。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请 Shirley 帮我们念一下嘛。好，可以呀、啊。
嗯，
然后与祖前三九女往西攻陷
巴比伦，
坚信巴比伦国王王国路版图。巴比伦曾于丹宁公寓十月打开大门迎接古列，古列则保证马利科神殿不再毁坏与污秽。他的行政纷争容许众拜地方 信神子，并且任何本土文化。
好，这就可以了，谢谢。你好，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一件很有趣哈，这个王他的个性跟其他的王不一样哈，他的个性是他的行政方针是容许地方性的神哈可以认可本土文化。哎，我们说这是一个人文，这个王他本身的个性，他是用一种我们叫做怀仁政策啊，他愿意这么做，可是刚好就在那个时间哈，这个王不早不晚，就这样刚好在那个时间，是不是很奇妙？武烈的怀柔政策，我们再请呀，念一下吧。
巴比伦采取高压政策，驱逐反叛的人民，古列及继承他的人却采取怀柔政策，让他们有一些自决权，并尊重他们的宗教。在著名的古列原著上，国王宣告有关各国人民的神明被带到巴比伦的，这样说：我归回他们原来的地方，做他们永久的居所。正文明确提供的正是以斯拉记一章的历史背景。古列命令流放在巴比伦的社体回归故国，并且带着他们的神明回去，放置在那里的庙宇圣殿中，无分彼此。古列自己是一个多神主义者，因此他能将宗教动机和政治矫计柔合在一起。古列接着说，让所有被我带回他们城市的神明，在我有生之年向贝勒及拉波祷告。
Yeah,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哈，神就在那个时候放了一个这样子的王，然后这个王呢，他不像巴比伦的王高压政策，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打，把你杀了，然后他却容许他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现在就在大英博物馆，所以你有机会到英国去，到伦敦去大英博物馆，别忘了看一看这个东西，就摆在那个地方，说这都是到留到现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历史的证明，可以看见神当时的作为，现在你还可以看得见，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那根据这个记载呢，我们可以看见他说这个 Cyrus 呢，不仅像巴比伦的这个叫做，这是巴比伦的神叫做马尔杜克，起誓遵守他的，所以就是说他这个王其实并不是那么信服耶和华，但是他觉得耶和华也不错所以他说每一个王都很好，每个神都很好啊，所以基本上这样子。那所以就是说呢，神利用了这个历史的背景，进行了自己救赎的事工，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啊。继续往下看 OK， 所以下一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在这几卷书里面开始提到了一个字，就是我们叫做犹太人啊。以前这没有出现的，以前都是犹大，我们看到以前是犹大人，从这本书开始之后呢，你会看到哎，跑出一个犹大人、犹太人，这是怎么回事？那基本上呢，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翻译的一个字。那不管是犹大人、犹太人，它都是从这个字来的，在里面呢都是从这个字翻译。所以呢，所以根据这个 encyclopedia 里面呢，它就解释说，基本上呢，当它翻译成我们说犹太人的时候呢，它是表示说着重在这人们他们的这个信仰方面的事情。当他翻译成犹大人的时候呢，表示他着重在他们区域上这个这一群人住在犹大的这个地方。所以你不管看到的是犹太人也好，犹大人也好，他们基本上就是表示这一区这个区里面出来的人，或者说这一群人信奉神的人。Okay, 所以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观点，但是它表示的都是这个字，都是从这个字来的，都是那边那群人就对了。OK， 好，然后这里呢，这更有趣的哈，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不是被掳到巴比伦了吗？他们亡国了，亡国了，在巴比伦之后，他们学到很多的教训哈，所以这七十年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有很深的意义啊。好，我们请下面是念一下，你看。
我在巴比伦时，以色列得着甚多之教训，偶像绝迹，把以前拜偶像完全清除，宗教改观，信神者的宗教信仰渐趋个人化。第三是文献收集，把过去神话语的记录、国家史记录、国家史记等收集下来，特别借着文士以斯拉的手坚定旧约正典之范围。第四是会堂创立，安息日及节日聚集，培养宗教信仰，教导律法，会堂成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心，宗教信仰、宗教教育学府及社会福利机构。第五是律法重估，对律法有簇新的评价。后来以斯拉回国宣读及西裔律法书，带来全国属灵大复兴。之后他们忠心维护律法，甚至为律法牺牲生命。
好，谢谢。这是前面五点了，后面还有啊。这边讲到什么事情呢？讲到第一个，他们已经到那边已经不再拜偶像了，因为在巴比伦自己有自己的偶像，所以呢，可是他们却非在那个时候，他们反而很坚定的只相信自己的神，把那个偶像去掉了，然后开始呢，宗教信仰个人化，就是说每一个人自己跟神自己的关系开始重新的确定，这个很有趣哈，特别是借着文士以斯拉的手鉴定了旧约正典的范围啊，所以整本旧约以这犹太人的这个旧约基本上就在大概在以斯拉的这个时候就差不多要定下来了啊，差不多定下来了。这个摩西五经啊，大先知书、小先知书，或是说前后先知书啊，再加上刚才讲的这些文献，差不多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完全定下来了。然后开始有一些会堂，他们安息日坚定宗教信仰，他们的法律啊，对他们的法律重新有一些的估啊，再一次的强调。好，我们下面是轮到杨澜吗？还是？哦，到前面去了。好
，OK， 好，第六是教派出现，法利赛派、文士派、撒都盖派等均因此而生。此等教派之兴起，原本均与守及爱律法有关，可惜到后期他们已经离开了律法的经义啊。第七，事业转变，由农业的经济转为商业，其后便以经商天才闻名天下，在外地安居乐业，自苦涅啊宇宙归回的时候，只得少数人还乡啊。第八，民族团结，以前离心力极强之恶之派，反倒结为患难之交，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语言改变，在巴比伦使用希伯来文及亚兰文言语，大受加勒底文字所影响。归回后，他们免不了不懂原文之律法书，而必须经过专家用希伯来文及亚兰文之翻译才明白。
好，谢谢。在这里可以看见几个我们比较常听到的事情。第一个，法利赛、撒都该啊、文士，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下这个这些教派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以前还没有的。然后呢，接着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一直到发展到现在，是犹太人仍然控制着各国的这个经济命脉，特别是美国啊，那他们很会做生意，所以呢，因为这边做生意做得太成功了，都发大财了，大概当的，所以要。所以要回来的时候呢，要归回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人愿意归回，因为归回的话，他们等于说他们重新开始，从零开始，那么放弃他们在那边所有的事业，他们的所有的成就，回到一个破烂不堪的一个地方，从零开始，所以并不是很多人愿意。 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他们的语文啊，他们受到加勒底文的影响，回来了之后呢，不太懂原来的律法书了，所以需要再翻译成原本的这个语文，他们才能够了解。好，下面一个，
使命觉悟，犹太人原排外之观感极强，如今对民族的使命有新的觉悟，看到神要借着他们使万国得福。十一，邻邦对峙，因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归回期间预祝一倍之力遭到拒绝，结果他们在自己境域之山上建造与耶路撒冷对峙之撒玛利亚殿，又另转撒玛利亚五经，形成日后邻居兄弟世代互不往来。十二，心生盼望，特别期待弥赛亚兴起，推翻铁蹄之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度，这观念与盼望均一直存在。然而在被掳与归回后及两约之间特别热切等待。
好，谢谢。所以这里看到一件很有趣的啊，第一个他们开始对民族的使命有新的觉悟，要使万国得福。然后呢，他们跟撒玛利亚人呢开始互相来往啊，因为他们是属于根本不是属于他们原本支派的人了，然后呢变成他们的敌人。最后呢，他们开始盼望弥赛亚，因为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提到弥赛亚的将来弥赛亚的来临，所以呢这变成他们在被掳之后呢学习到了新的功课。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基本上呢，他是叫做又叫做法利歇人，是第二圣殿时候呢的一个政党，他也是社会运动和犹太人中间的思想一个流派，是当初的四大教派之一，一个是撒都该、艾塞尼和分瑞党。所以我们在圣经上面都有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还有分瑞党这些名词。那法利赛这个名词呢，是源于希伯来语，它意思是分离啊，会表示呢，就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分别为圣是很相近的一个观念，是为了保持纯洁而与俗世保持距离的人啊。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分别为圣嘛。然后呢，撒都该人他追求世俗的权利啊，就是你越来越有钱啊，越来越有地位啊。那法利赛人大约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是比较重要的啊。圣经在某些程度上呢，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以圣经为根本啊，那也是建立在法利赛教派的思想上面。然后这边谈到法利赛人跟这个各个教派的这个特别的个性。撒都该人呢相信人具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可是这个艾塞尼人呢认为人生是被预定的。那法利赛人认为有自由意志，但上帝同时预知其结果啊。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些事情其实以前的人都谈过了啊，不是什么很新鲜的话题啊。不同于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相信在未来弥赛亚时代的复活。那法利赛人相信肉体复活的字面解释，所以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很好的出发点，可是后来他们并没有办法坚持一些他们在神里面的这些优点。OK， 后面呢，我们要讲到就是说这几卷书，以斯拉呢，他讲到这个圣殿重建，尼希米呢是讲到这个重建城墙。那以斯帖呢，他是讲到在不归回的犹太人，他们那时候还在巴比伦，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那边蒙神的保守，又是一个神迹啊，又是一个神迹。所以这几卷书里面呢，充满了神迹哈。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看，在那个时代有先知书，一个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我们知道马拉基书是最后一个完的 就讲到最后 一卷的这个先知书，小先知书里面，然后在这个哈该书呢，就是特别是鼓励他们要建殿，就说你们的房屋自己都有住在自己的房屋里面，可是你们的神的殿还是荒废的，所以呢这个哈该书那时候就特别鼓励他们要建殿。那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呢，就是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说神预定了弥赛亚将要来到。所以呢这三卷先知书跟这三个跟 这三卷我们说历史书呢，它是正好配合在一起的哈，也就是当时在主前大概520年左右。这是以前给大家看过这个何西阿书，这 小先知书里面的马拉基、撒加利亚哈、哈该书啊，他们有一个，事实上就是整个小先知书里面有一个对比哈。弥迦书是这个小先知书里面的中间那一卷书。这是讲到这几卷书的年代，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在他们这个被掳以前，这是在被掳归回的最后一年。然后这边开始，这是他们归回啊，所以以时间来说大概这样。那我们那时候也提到哈该书呢，主要是谈到的是要建殿，撒加利亚是讲到国度，马拉基书谈到国度将要来临。 OK， 在这边呢我们也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也就是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啊，你想他们那时候被掳了哈，被掳了之后在巴比伦。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不是预言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将来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伯利恒在这里。你说伯利恒在这里啊，在耶路撒冷底下一点点，伯利恒在这里，巴比伦在这里，这么远的路程要走5个月6个月。那如果他们不归回的话，他们要从这里回到这边来，主耶稣要生在这里不容易啊。你们想过，当然这个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归回的话，当然神还是有神迹有办法啊，让这个主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可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就是要让他们归回，所以这是一个很配合的非常非常的有趣，也配上的非常妙啊。所以他们归回跟主耶稣的降生还是有影响的，还是有影响的。OK，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啊，正好12:01。所以我们今天有几件事情可以学习的哈。第一个就是说，神预定，神他有自己的预定，跟人的意志并不会矛盾哈。到时候我们可以看这个普列王他宣布的那个。的时候是完全他自由自己去选择的，并不是神强迫他你非这么做不可，他没有其他的 choice， 并不是这样的，是他自己高高兴兴的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但是却是早就知道是神的预定，所以不会矛盾的，然后神的应许也不会落空。还有一件很重要，就是神乐意跟人一起同工来建造哈，这整个圣殿的建造，建殿建人心建城墙，都是神跟人一起在互相的配合哈。神其实神他不需要这么做，但是神更越乐意我们跟他一块同工。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三卷两卷书啊，你们就每一周每个礼拜读三章啊，就可以在这三个月之内把这三卷书都读完。OK， 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
这几本书的写作时间。
写作时间啊，写作时间我想应该还是在那个以后吧，在那个被掳以后。对，第一卷书是以斯拉写的，其实都应该都是以斯拉写的，虽然是记载尼希米。对。赔偿对不对？他们基本上应该是比较后面，就是尼希米回归以后才写的。 对，如果在尼西米回归以前的话就写的话，那就表示还没有尼西米，所以应该是在尼西米回归以后以斯拉记载下来的。就写好了。嗯 ，OK， 谢谢。
一个就是圣殿什么时候被毁的？就是在巴比伦来的时候就把圣殿毁了，是不是？
犹大灭亡是在586年左右。对，最后一次被掳就是指。对对，看过了，嗯。对，跟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就是这里面几个年代啊，稍微要注意一下，他们回归的年代大概是538年，第一次回归，第二次回归是458年左右，第三次回归是在444年左右，所以这三个不同的年代。所以你说圣殿什么时候毁？圣殿应该就是在前面那时候，嗯，最后一次被掳的时候就毁的。那他们的这个殿什么时候被毁？他们不是盖了圣殿吗？后来又被毁了吗？那个好像是，我去查一下。我又摆在里面。哎，这个他们盖的是第二圣殿，第一直到后期。是主后七十年才被毁啊。对，后来还有，嗯，对，西律王又盖一个，嗯，
对，那个，对，这个西律王盖的时候是叫第二圣殿，还是这时候叫第二圣殿？
这是第二，这个是第二个，西律王是第三个。过件，嗯，我想是在第几课，我不记得了。我有放一个 slide， 它就是这些主后，就是主耶稣，嗯，就是这个回归以后，一直到主耶稣的这一段出来的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
对，对，对，
所以敌基督来的时候是第三次会重建那个重建圣殿，对不对？
好，谢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我们请陪同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了。
好，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能够在新年的第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来继续学习主你的话语，主你的这样的准备预备，又特别的把我们今年教会这样的施工，还有主日学这一季的这样的带领，求主你来继续的保守帮助，让我们在学习当中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恩典荣耀。我们也把我们散去的脚步向你仰望，求主保持我们在新年的第一章中能够在各样的事上继续看见主你各样的美好的带领。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再见。